要各位弟兄姐妹，还有在我们当中的朋友，大家平安。我们感谢神他把生命气息赐给我们，更让我们能够因他的旨意拣选我们到他的会中，让我们能够从他的话语里面得着这个生命，也得着能力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这个特别的时刻，就是你召聚你圣名的时刻，来到殿中，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话语，也赐给我们亮光求主你今天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做那个奇妙的工作毫无拦阻地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就像雨湿润地土，然后再返回天上，从来不徒然往返。愿今天的话语真正的也是不突然往返站在我们心里主你奇妙的工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系列，我们的系列是圣灵的引导系列，或是圣灵的工作系列，是第五。今天的主题呢是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大家晓得圣经告诉我们凡是神的儿女呢，都是受神的灵来引导。凡是神的儿女都是受神的灵来引导。同时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心跟圣灵一起见证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你要成为他的儿女，是不但是你的心要顺服，而且神的灵他也会见证。所以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有一个圣灵在里面，但是呢，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是活在我们仍然被等待救赎的肉体之中，大家知道吗？就是说我们今天灵跟魂虽然已经得赎，但是我们的身体仍然等待的最后的被赎。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活在一个征战当中。这个征战是什么样的征战呢？就是我们的肉体跟圣灵的征战，我们的肉体跟圣灵的征战。虽然神已经把圣灵赐给你，但是许多时候你不是被圣灵所充满的。再说一次，许多时候你不是，我说你的话就表示我们今天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你不是被圣灵所充满的。常常我们会抵挡圣灵，我们刚才唱那首诗，常常我们会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常常也把圣灵摆在一边。但是今天神的诫命很清楚，他说你们要被什么圣灵充满。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一个诫命。大家晓得什么叫诫命吗？诫命就是神的命令。举例来讲，这个十诫也称为神的诫命，所以十诫是要我们去遵守的。那这句话呢也是一个诫命，你们就是这群你的儿女要被神灵所充满。如果说我们有神的灵在里面，但是我们不被圣的灵充满的时候呢，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就常常说，主啊我爱你，但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的话就什么遵守我的诫命。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能只是说我们口里说主爱你，但是我们心里却远离他。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守诫命就是爱神了，守诫命就是爱神了。今天我们就来思考这么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诫命，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到底使徒保罗教我们这句话的时候，他有什么含义在这个里面？大家晓得圣灵这个字呢，常常会让我们有很奇特而且一种神秘的感觉，特别是我们一些在我们当中的朋友，在慕道友，或是曾经在看到一些教会所谓被圣灵充满教会的时候，常常心里有疑惑，到底圣灵充满是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圣灵充满也是 在整个基督教界最具混淆而也最被争议性的一个议题，最被争议性的一个议题。什么叫争议性的议题呢？就是很多人对这个圣灵充满有不同的解释，对圣灵充满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在圣经，刚才瑞敏带着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这边就是这个诫命，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就说，你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句话讲得非常直截了当。当我们想要了解神的诫命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读什么地方呢？最重要就是读它上下文的地方，在英文来讲是一个 context， 就是说他讲这句话到底它的含义在哪个地方。当然就像我们在树林当中走的时候，我们见一棵树，但是我们看不到树林，等到我们往上提升一点的时候，我们不但看到这棵树，也看到整个森林。如果你要有更高的还有更深入的看法呢，你要更往上面走。在圣经里面，什么叫更往上面走呢？就是当你读到这一棵树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你就从他的 context 他的附近的章节来了解他。但是这个还不够，当你了解他了之后，你还要把走到更高，就是什么，就是把整本圣经有关圣灵充满的教导全部融合在一起，那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了解。那其他呢方法呢都是非常片面的。一旦你有片面的去读这个圣经的话，你就会落在一个网络里面，会落在一个圈套里面，常常就是风往东边吹你就往东边倒，风往西边吹你就西边倒。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非常来仔细的来思考这个问题，也就是用我刚才的方法，我们怎么样去了解什么叫圣灵充满。在这个之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好几年前我也讲过圣灵充满的一个正道。今天如果不管是你在主里面或是你不在主里面，有朋友问你说，润明弟兄，你告诉我什么叫圣灵充满，你有没有办法在两分钟三分钟之内把圣灵充满从圣经的角度去了解它？ Okay，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做基督徒，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教导，我们对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要达到这个地步，才是什么，才能深知什么神在我们基督徒上的心意，才知道他在我们上的心意。你爱神，你要了解他，你要寻求他，你也要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不是吗？当你非常爱一个人的时候，不管是你的父母亲或是你的先生、你的儿子或是你的丈夫等等的话，你都要什么，都要揣摩他的心意。我们用这个字揣摩，就是到底他喜好的是什么东西。那同样的，今天我们了解这件事情，我们用这种揣摩的方式来了解。好，那我们第一个来讲，就是说圣灵充满有一个极大的误解。什么样的误解呢？就是大家晓得在圣经里面耶稣说，我去了我不把你们留在这个世界上，我去了我就差遣谁来，我就差遣圣灵，就是要我的父，他祷告我的父差遣圣灵到这个世界上。到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呢？跟所有的圣徒同在。你既然跟圣徒同在的时候，就是什么，耶稣说我就不离弃你。人家因为担心耶稣在世界上只活了他的肉体，只在世界上行走了三年，所以当他要离开世界回天家的时候，他们这些使徒十二个使徒都非常恐惧，以为已经没有依靠了。但是耶稣说，你不要惧怕，我去了还有什么更强的，也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灵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一个保惠师。这个保惠师呢，就不但是什么鼓励你，也安慰你。所以圣灵他的工作是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但是这个圣灵充满的误解到什么地方呢？其实误解在120年前，就是1904年的时候，有一个在美国有一个运动，就是灵恩运动的起始。那灵恩运动呢，一直到30年代、4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有好几波。大家听不听到灵恩运动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那这个灵恩运动到底是什么呢？ 灵恩运动是一个所谓就是说在我们了解神跟圣灵呢，用我们的属灵的恩赐去了解他跟接受他。什么叫属灵的恩赐呢？如果说你了解圣经里面讲到属灵的恩赐，就是神经过圣灵赐给那些他的儿女，要这些的儿女用这个属灵恩赐来互相服侍，也服侍教会，这个叫做恩赐。这个恩赐呢，英文叫做 charisma， charisma 就是 grace， 就是 grace gift， 这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恩典来的。那这个恩典呢，不是我们跟我们天生的能力呢，并没有完完全全的关系。我们天生的能力，但是呢，天生的能力不等于什么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是神经过圣灵赐给他的儿女的。哪些东西是属灵的恩赐呢？属灵的恩赐包括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极大的信心、辨别诸灵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翻方言的恩赐、医病的恩赐。这些东西呢，也都是在什么，有弟兄姐妹神给你这个恩赐，让你来建造他的教会，也就是互相建造，建造他的肢体。但是灵恩运动的问题在哪个地方呢？灵恩运动呢，把所有的恩赐里面提了两个恩赐，认为这个恩赐是所有恩赐中最大的。哪两个恩赐呢？第一个说方言的恩赐，第二个医病的恩赐。所以你到了灵恩教会去的时候呢，他们非常强调这两样东西。但是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什么？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所有的恩赐，有的人会有一个，有的人会有两个。所以你这一群人里面有一个人会说方言，另外一个人会翻方言。但是灵恩运动最什么，最让人迷惑跟跌倒的地方，就是说说方言就是等于什么，就是等于受圣灵的洗。那这个等号呢，是圣经上没有教导的。所以呢，在这个灵恩运动里面呢，把很多人误导，误导的就是什么呢？我们所有来到灵恩教会里面的哈，我们都要寻求一样东西，我们要寻求会说方言。大家知道什么说方言吗？方言的意思就是一个舌头的语，舌头所说的话。这个话不是你自己说的，是圣灵经过你的舌头把这话说出来。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奇妙的经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神只给了一些，没有一样礼，没有一项属灵的恩赐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所以大家必须要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圣灵充满的误解呢，始于120年前的灵恩运动。所以始于120年前的灵恩运动，所以大家就了解到，就是说啊，那这个圣灵充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灵恩运动觉得，当你一充满的时候，你就开始说方言，满出来的话，嘴巴就开始有一些啊，你所说的话你自己不了解，你所说的话别人也不了解，除非有一个特别恩赐的人，他听到了啊，我了解，我把它翻出来，那这个叫做什么？翻方言的恩赐。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灵充满，第一个要了解就是说圣灵充满的误解。圣灵充满并不等于说方言，也并不等于灵恩里面主要的恩赐。好，我们讲到第二点。第二点两个词，一个是圣灵充满跟圣灵的洗，这两个大家常常混在一起。为什么混在一起呢？圣灵的洗呢，人家常常认为有带着圣灵的充满。因为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几个特例，我在这边讲，使徒行传里面有几个特例，就是当圣灵充满某个圣徒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同时呢在那个之前呢圣灵就洗了他。所以呢在那些特例里面呢，我们常常会被误导到，就是说这个圣灵充满跟圣灵的洗会混为一谈，那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OK， 最简单的分别方法就是说，圣灵的洗我们可以想到我们的水洗。水洗是什么呢？水洗就是说，当你来到神的面前啊，你接受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然后牧师说你不但要接受他成为你的救赎主，而且呢他也是你生命的主。然后耶稣基督呢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你没有任何感觉，你从心里来说，从心里来说我愿意接受你是我生命的主，也是我的救主。那个圣灵呢就已经洗了你了。 当圣灵洗了你以后呢，也许几天之后牧师帮你安排你去受水洗，你受水洗的时候牧师也是同样的问你这句话，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也成为你生命的主，那你就说愿意，那愿意的话耶稣那个神啊、神就借着牧师把这个水呢浇在你身上，或是把你浸在池子里面，那这个叫做水洗。所以水洗跟灵洗呢是两件事情，完全分别的两件事情。那我们问你一件事情，我们一个基督徒在一生当中水洗有洗几次？是不是只有一次？所以你记得很清楚，水洗只有一次，你用不着洗两次或三次，因为水洗所表示的就是什么？所象征的灵洗在那个地方。 OK， 所以水洗有一次，那灵洗呢也就是有一次。但是呢圣灵充满呢跟圣灵的洗不一样，圣灵的充满是很多次的。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在使徒行传就说圣灵充满彼得，彼得什么立刻就什么刚强壮胆，然后替什么替耶稣基督做见证。然后圣灵充满保罗，保罗的眼睛就开始明亮，就开始什么就了解到神他的呼召。所以可是呢当彼得被圣灵充满之后，讲完了道了之后呢，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常常会什么，他常常圣灵就不再充满他，他的力量就薄弱了。所以圣灵的充满要什么？被一再的充，再一再的充。所以圣灵的充满是一个圣徒许多许多次的。这个才要讲这个为什么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就是说你们要持续的被圣灵充满。那这句话呢就是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的意思是一个被动式，也是什么？也是一个现在式，所谓的现在进行式又是一个被动式。那这个在希腊文的文法里面有，可是英文没有现在进行被动式，对不对？ You need to be filled by Holy Spirit. Be filled，这个是什么？是被动式。那这个被动式来讲的话没有一个进行的意思在里面，可是原文来讲是一个进行。什么进行呢？ You must be being filled by Holy Spirit， 英文来讲 be being filled， 可是英文没有办法翻译起来。所以这句话呢我们用就是说用原文来解释圣灵充满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进行式，是一个连续性的，是多次性的。 OK， 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时事原文的希腊文，同时也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就是说当彼得当保罗被约翰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神是一直充满一直充满一直充满，连续性的充满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分别是什么呢？分别是圣灵充满跟圣灵的洗有不同的分别。那到底充满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样才被充满呢？那充满一个最直接的意思就是说完全被圣灵所控制。我再说一次，这句话很重要，圣灵充满就是你完全被圣灵所控制，那你呢是完全顺服在圣灵之下。那这句话你还是没有办法很了解到底怎么样圣灵控制你，怎么样你完全的顺服。那我们今天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例子的话，你举给我到底什么叫充满。大家对这个充满这个字呢我相信也非常了解，我一个空的杯子，然后我可以把什么把水倒满了这个杯子，这是不是充满？这个是充满。但是这个充满的这个例子呢并不是很完全。为什么不完全呢？这个充满是一个静态的，它没有刚才把那个 be being filled 的就是现在进行被动式来完全描述。所以我们就在思考到底有什么样的例子呢。好，另外一个例子，大家今天是玩手机玩的就是说等于是生活的一部分了，那你充电也是充满，你这个手机呢这个电跑光了，你可以看到那个充电的地方就没有了，就空了，对不对？那你要把这个再充满。那你充满的时候呢一次可以充满，但是呢充满了之后它又什么？它会漏掉了，你用掉了。所以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说希望你这个充电器呢是永远连接在你的手机上面。那这个是什么？这是不是就是什么被充满，而且什么是一个被动式，而且什么也是连续性。 对不对？ Be being filled and be being charged by electrons 啊，这是讲到英文来讲，所以这个可能就比较了解到哦。那我们今天一个人的话要被圣灵充满是怎么样的充法呢？我们还是没有办法了解，我慢慢慢慢讲到第三第四的时候你们就了解到。而且我告诉你，神的话是从来没有混淆的，他的教导都是清清楚楚的，他的教导不只是给我们知识，他的教导也给我们一个实行的方向，而且给我们实行的力量。 OK， 所以刚才讲到那个两个例子都不行，那我讲第三个例子好了。第二个例子比较好一点，充电例子比较好一点，对不对？那第三个例子你可以想到，就是说一个船在这个海洋上，我说的是帆船， OK， 说的帆船自己本身没有动力的，是靠着风跟靠着帆的。那圣灵的充满呢，可以比喻到就是说，当你的帆张起来的时候有风，那圣灵常常是什么用风来代表。所以呢，当风呢在推动帆的时候呢，船就什么就什么就开始往前进，当有个舵在那地方可以弄方向。所以这个比喻来讲，就是说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可以比喻到风什么灌在帆上面，然后推动着这个帆船一路的向前行。所以这个是一个动态的，也是一个连续性的，对啊。所以是你要讲比喻的话，这几个比喻是我可以想到最切实的比喻。你自己可以想一些比喻，怎么样把这个充满啊，现在被动式来开始了解到。那了解这个实事还不够，了解实事不够，就是说圣经它又告诉我们，就是说好我不只讲这句话，那我给你一些上下文。那这些上下文呢，我告诉你什么是圣灵充满的反方向，它的对比是什么。这边举了几个例子，大家在你们的周刊里面有讲到圣灵充满的对比有什么，跟愚昧人，跟智慧人，还有什么清醒的，醉酒的，糊涂的，跟圣灵充满的。所以这个都是对比，对不对？就是说当你圣灵没有充满你的时候，你是什么，像一个愚昧的，糊涂的，搞不清楚的，不了解神的旨意。所以在这整段圣经里面，你读它的上下文，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上下文，你就了解得很清楚了。在五章十八节的时候，他讲到就是说要被圣灵充满之前，他这边讲到什么，你们要谨慎行事，而且不要像什么愚昧人，当像什么，当像智慧人，也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圣灵充满是为什么所准备的，为他的儿女在这个邪恶的时代，在这个今天邪恶的时代怎么样生活而来准备的。 OK， 那这边也讲到就是说你们要爱惜光阴。讲到爱惜光阴这个字呢，跟我们今天爱惜光阴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但是爱惜光阴的原文是 redeeming the time， 把这个时间赎回来，把这时间赎回来。怎么叫时间赎回来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说当我们信了主了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世界上的时间呢都给了主。但是我们当很年纪很大的时候，在信主的时候，我们能够侍奉主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对不对？那 redeeming time 就是说你爱惜这段仍然能够侍奉主的光阴，然后呢尽量的做主的工。那这个就叫做什么，当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会什么呢？你会非常的爱惜光阴。那我举个例子讲，不是特别高举某个人哈，我们当中的朱弟兄跟朱姐妹，我就问，就说朱弟兄，你在这边受洗才两年，你怎么这么热心？每个团契都去，扫地也来，垃圾也拉，什么都做啊。他说我七十几岁才受洗，我要什么爱惜光阴，把以前没有侍奉神的这些浪费的时间呢，全部补回来。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叫做 redeeming the time。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受洗了之后，神就给你了属灵的恩赐，让你侍奉他的教会。侍奉他的教会并不是这个 building， 而是说我们肢体的一个互相侍奉，这个才是真正的侍奉，是吗？好了，所以这边来讲就是说，你不要醉酒，酒呢使能够放荡，你不要做糊涂人，因为糊涂人的话你不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所以这几句话都非常直截了当的，在这个圣灵充满的命令之下呢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很了解到圣灵充满跟这几句是有关系的。好，那我们这边讲完对比之后呢，那神既然是命令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到底怎么做呢？实际上怎么样才被满呢？ 对不对？我如果不被满的话，就是什么？就消灭了，就抵挡了。所以圣经里面讲呢，就是说讲到这个充满呢，讲到很多个例子。什么样的例子是充满的？说他这个人被恐惧所充满，他一天都怕。OK， 他一天都怕，因为圣灵不在他身上啊。他这个人被愤怒所充满，他这个整天都是什么？一碰到就要爆炸。OK， 这是愤怒。然后有很多充满，他被恨所充满，然后被这个忧伤所充满等等。我们的人的这个心呢，我们这个心还没有被得赎的时候 anything goes， 因为跟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环境很容易把我们的心导向在什么没有圣灵的状况下。我们特别是神的儿女的话，也要特别的什么，特别的谨慎，特别的小心。在圣经里面讲到被恨、被愤怒、被焦虑充满，那被圣灵充满呢，就是他的反面，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对不对？就被神的灵所充满。那我们这样讲，这个诫命我要怎么守？神说你要守，守十诫，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这些大家都了解，我们都做得了，我们也听得到。可是说你要被圣灵充满，这个东西就有点什么，有点抓不着，对不对？那神为了告诉我们说你要抓着， OK， 我告诉你怎么抓，就在五章十八节的后面几节，这边讲什么东西呢？他讲就是说，你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OK， 那同样的另外一句就是在金句的地方，他就说当用什么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什么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这个就很清楚了，就是说你真正要被圣灵充满，他说你当用什么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诗章是什么呢？诗章就是诗篇嘛，诗篇就是圣经里面最主要那篇诗篇，圣经最中间而且最长的那本书是什么？你把圣经有这个纸的圣经，今天都是用手机了，打开中间的地方就是诗篇，一打开中间最中间的地方118篇是中间的中间，117是最短的，119是最长的。所以呢，要把诗章，什么叫颂词呢？我们今天啊。很多这个弟兄姐妹参加我们的敬拜赞美团，也参加我们的诗班，我们所唱的是什么呢？唱的就是颂词，这个颂词就是 hymn， 对不对？这个 hymn 这个字翻成中文就是颂词。那颂词里面所表示什么呢？就是把圣经的真理，把它用很简单的三段四段呢就写成，这个是对于这个属灵非常成熟的人，把这个主的救恩、主的道理写在短短的四个经节里面。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很快的就这首诗我已经到了解到整个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那这叫什么呢？这个叫颂词。什么叫灵歌呢？灵歌就 spiritual songs。 那这个歌呢，什么不是情歌，也不是抒情歌，然后也不是摇滚乐，而是什么？是什么一个属灵的歌。那属灵的歌里面呢，也是什么关乎我们教导的。当神教导我们说你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为什么要讲这个呢？然后就说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什么叫基督的道理呢？你们手上拿的这本圣经就是什么基督的道理。那这个道理原文是 the word of God， the word 就是 the Bible， OK， 神的圣经。你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什么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什么叫丰富？丰富跟满两个是不是同样的意思？你把这杯水装得满满的，丰丰富富装在这边，你把这个船的这个帆高举，让这个风呢丰丰富富的带着你充满了它。所以我们今天要被一个圣灵充满的话，你要什么？把丰丰富富神的道理什么摆在你的心里，存在我们心里。各位弟兄姐妹，你晓得吗？就是当我们在世界上挣扎的时候，当我们世界上求生存的时候，我们会用各样的智慧去做什么？拼我们的事业，拼我们的学业，拼我们的生意。可是这边来讲，就是说你要用各样的智慧，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你的心里，这个才叫一个真正的圣灵充满。 这个才是一个真正圣灵充满。我这边举个例子哈，也不是特别这个preference 就是说我有偏袒，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最主要的受喂养，受什么样的喂养呢？就是神的话。因为我们一个人今天要活下去要吃粮食，我们的灵命要活下去呢也是吃粮食，那这个粮食呢就是什么？就是灵粮，对不对？大家都讲灵粮，灵粮从哪里来？诗章、颂词、灵歌、神的话，丰丰富富在一起。所以呢，我一来到这边的时候，我就要求各位弟兄姐妹，不管你多忙的话，你每天都要摆一些时间，把神的话，你懂也不好，不懂也好，慢慢从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什么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过去三年里面，我带我这个青年的团契，我也知道，就是说这么青年团契，他们非常有纪律的、有规律的，把圣经从第一章第一节，然后一直读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上个月才读完啊。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亲近我们；当我们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什么，就是被神的灵所充满。当我们有了基督的知识之后，有连续的有几样事情让我们的生命呢是什么，是在神的眼里面是看为一个成熟的生命。那这几个步骤呢，我们今天没有很多时间来讲，我们就讲到第一个是什么呢？你当把圣经读完的时候是一个知识，对不对？是一个 knowledge， 你知道了，你知道参孙做了些什么事情，你知道以利亚他的故事，然后你知道这个挪亚的故事，知道罗德的故事，这些都是知识。但这些知识呢没有办法成长你的生命。 OK， 什么能成长你的生命呢？你要往下走三步。第一步，你要明了，就说他为什么要把参孙的例子讲出来，为什么要把大卫的失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把约瑟的胜利告诉我们。那这些就是什么，我们明了它。当我们明了它了之后，下一步呢就是说你从心里相信这个是神的话。 OK， 这跟别的书不一样的，是一本不同的书。那这本书呢是被世界上所有的语言所翻译过的，而且是所有的人读的最多的一本书，而且读了好几千年了。我们要了解，我们要信靠，信靠之后呢，你如果要得到他的福气呢，圣经讲就是说不是什么有知识的得祝福，而是行知识的得祝福。在雅各书它有不同的翻译。所以呢，当我们信靠了之后呢，我们就顺服，我们顺服了以后呢，也就代表就是说我们真正把神的道呢实行在我们身上。我们上次好几次我们讲到温柔谦卑的心，也讲到不要惧怕，对吧，等等这些东西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 knowledge，但是这种 knowledge 呢并不能让我们成为什么，一个结果子的基督徒。一个结果子的基督徒就是从知识到明了，然后到什么，到信靠，到顺服，到最后的实行。这个才是我们什么，才是你一个真正的力量。 OK， 真正的力量，真正的完全。好，我们最后我们做个结束。这结束什么，就是说当我们一个神的儿女，你们刚才知道了什么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误解是什么？圣灵充满跟圣灵的喜有什么不同？圣灵充满的对比是什么东西？再过来就是说，神的命令，他的命令要我们怎么做，他也清清楚楚的要怎么做，要丰丰富富的、充充满满的，把神的话用什么各样的智慧存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呢，我们有好几步的步骤，让我们真正能够实行出来。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有什么样的迹象呢？我们常常讲说，哦，他这个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在灵恩派说他圣灵充满的人，他常常讲方言，这个都不是。圣灵充满并不是一个 mystical experience， it is not a mystical experience， 不是一个神秘的经验，而是很清楚的，而不是醉酒的，不是糊涂的，是爱惜光阴的。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圣灵充满。你读这段圣经，然后你再读整个新约，读整个旧约，不可否认的，当圣灵充满有一些特例他会讲方言，但是这个不是神最主要的教导。除了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些方言的例子之外，整本27卷圣经里面讲到圣灵充满最直接的就是这句话，就这句话。 耶稣在世界上没有讲到讲方言，保罗是唯一的使徒批评哥林多的这个信徒讲太多方言，乱讲方言，彼得从来不讨论这件事情，约翰不讨论这件事情，雅各不讨论这件事，所有新约的使徒不讨论。如果方言这么重要的话，这些人都会大大的篇幅来做。但是这边讲得很清楚，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有一个迹象，这个迹象就很简单。这边这段圣经讲了四个迹象，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感恩的人，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喜乐的人，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所以你在读这几段圣经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几个圣灵充满的人他所表现出来的性情就是这几样。这边讲到就是说，我们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大家晓得我们唱诗的时候都是非常高兴的， A joyful when we sing， 当我们唱的时候 We are always joy。 没有人说我今天唱圣诗的时候我是劳苦愁烦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圣诗颂词让我们的心呢被提起来，把我们提升，我们沉重的心被圣颂词给提起来。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You singing， You 唱，高兴在这边唱，无论做什么说什么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所以把这几个综合起来呢，一个圣灵充满神的儿女，第一个是感恩的，第二个是喜乐的，第三个是敬畏的，第四个是谦卑的。刚才讲了感恩跟喜乐，但我们现在讲到什么叫敬畏，什么叫谦卑。所谓敬畏这个字呢，英文叫做 fear， 怕，跟惧怕是同一个字，英文是惧怕是一个字，可是原文来讲是 stand in awe， awe， 那这个是真正的敬畏，这从心里的 respect and fear。 我们今天很多的问题，我们让圣灵担忧，我们阻挡圣灵，都是什么，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敬畏神的心。所谓敬畏神的心，就是说神有诫命在这边，我们把他的诫命抛之一旁不顾，这个就是什么，就没有敬畏的心。所以当一个神的儿女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一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这边所讲到。然后呢，在实行生活上他讲到一个顺服，讲到这个顺服是什么，彼此顺服。这边有一个字重复再重复，讲什么东西呢，你们要彼此彼此，互相互相，你们要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你们要什么，你们要这个彼此用灵歌来对说，口唱心，都是彼此跟互相。我们一个基督徒不能活在一个真空里面，我们基督徒如果能够活在真空里面的话，你只要一个手机一个 YouTube 就好了，你就在家里听 YouTube 就好了。可是呢，神要让我们在肢体的相处当中呢，能够互相的磨练，在磨练当中呢，把我们的性情磨出来。因为你在真空里面，你可以不生气，你可以不发怒，但是你在摩擦的时候呢，你就会发怒。我常常喜欢举个例子，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 Lipton 的这个茶袋呢，你怎么闻都闻不出味道。当你把这个茶袋摆在热水里面几分钟之后呢，它的味道就出来了。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的味道在平常躲在一边的时候，在独居的时候应该都会没有，人家不挑你的时候你也不会有，但是呢，当在热水里面的时候，你真正的味道就出来了，对不对，你真正的味道就出来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边来讲说我们彼此顺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有一个谦卑的心才能够彼此顺服。每一个人在教会，我们天生起来，我们天生下来的人都是我们比别人强，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看别人比什么，比自己强，这个是什么，这就是谦卑。我们今天教会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被神的灵所充满。今天愿各位弟兄姐妹，当你下次人在问你怎么样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有准备，有非常完全的回答。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为这段时间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感谢主，你借着你的先知把你的话，无误的话语这么清楚地教导我们，愿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现在今天是有这个圣餐啊，这个